拜拜看完律师信，往地上一扔，喝道：“怕他？你到底在乎什么呀？”“哎，我是老派人。”“呵呵，你也太不像了。”安可没有心思开玩笑，他妈妈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个名声，守寡恩年，心无旁骛，不就是为个名声吗？不是自己受不了离婚，是他妈妈受不了。拜拜说：“可是你也不能把个人幸福都牺牲在孝顺上啊。”一大早两封律师信摆眼巴前，公事私事无一漏网，死得过了。安问拜拜能体会他的心情吗？这也算事业爱情双失败了。拜拜劝他想开点，过两年再看今天这点事儿算个屁呀。安苦笑说：“哎，这种自我安慰啊我也会，可你说现在我怎么过呀？”拜拜虽然250，但在这事儿上稍微谨慎了点，说道：“按说呀，劝和不劝离，可是我觉得这事儿啊不是你能够左右的，离就离呗，跟谁不敢离似的，你越逃避他就越来劲，何苦让人生被这种人败了性啊？”安知道离婚这事儿恐怕是逃不过去了，原来这么些年还是白干了一场。拜拜说也别便宜了 David， 要赡养费，无比高的赡养费，不死也得让他脱层皮。安心灰意冷地说：“可是有什么意思呢？”拜拜说：“有意思极了，起码伤心的时候可以到五星级酒店哭，不用坐在那个四面漏风的破办公室里。”安说：“现在都不让这么说了，何况他并不在乎钱。”拜拜直捂耳朵：“哎呀呀呀，千万别跟我说这个啊，听了耳朵疼，糟心，真的，啊，真糟心呢。”安就不明白了，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，再有个人疼。很难吗？还真不如拜拜，手里有几个糟钱儿，腰杆特别直，说话声特别大，谁不爱听谁滚蛋。他说 David 没什么钱，拜拜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把钱另存小金库了？”安说：“外国人没那么多心眼儿。”拜拜可等到这话了，拿手指头直敲打桌子：“我严重同意你这话，但你要明白，您家这外国人就是一披着外国皮的中国胡同串子，集各种精明于一身，一定得让他大出血。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，外国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。”安摆摆手，让拜拜把这套嗑留着糊弄普通读者去。拜拜问：“他就瞅准你这点了，干什么都讲求个姿态漂亮。大姐，你耍清高，你耍他有啥用啊？”安问：“怎么跟自己母亲交代呀？”拜拜说：“彪悍的人生是不需要解释的。”安说：“你找我妈抽我呢吧？”拜拜挺身而出，仗义直言：“我帮你说去，这俩事儿我都帮你摆平。”“啊？公事你也管呐？”拜拜说：“既然安走不开，他走趟内蒙也不用安掏钱，自费，反正啊他也没去过，就当旅行了。”安哈哈的笑了：“私心很重啊，朋友。”拜拜推了他一把：“把话都挑明了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太不上道了。”安强调说：“自费啊，另外啊你别跟万总聊我的事儿，他刚和 David 拜了把子，说冲着 David 的面子跟我弄这事儿的。要知道闹离婚肯定觉得我双重没谱，生活事业全都搞不定，我还怎么干呢？”还没到午饭时间，孙颖领进来一团圆圆的物体，高声地说道：“
程心，你妈来了。”
程文见程心的背影一抖，秀密拘束地冲大家点点头，乌黑的头发有几丝粘在唇边，盖住了一边脸上的村红。程心并没有介绍，拽了他出去，在走廊里用家乡话低声地问他怎么来的。秀蜜跺脚说：“哎呀，我着急呀，你这一宿不回家，你想急死妈呀。”“妈，你有什么可急的呀？我这么大人了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你就来啊？” 秀蜜说怕说了他还去接，太麻烦了。程心问，我哪有功夫陪着你啊，我天天都要上班。秀蜜说，我也可以上班啊。程心算是明白过来了，秀蜜不是来看他的，是来常住的，不禁大惊失色，问秀蜜住哪儿啊。秀蜜振振有词地说，你住哪儿，妈住哪儿啊。程心急道，妈，我住我叔家，你现在离了婚，你好意思往那儿住吗？秀蜜一想，倒也是啊，可是她也没办法，一想到程刚跟那女的双宿双飞，她就要吐血，那地方她可是待不住了。程心的目光飘向了窗外很远的地方，没有焦点，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。秀蜜絮絮叨叨地说，我一想啊，你们在我地盘上耍，那我就去你们地盘上耍，他们不都是北京人吗，那我来北京，幸亏我有姑娘，我姑娘有出息，咱娘俩一样过得好，气死他们。妈放心不下你，你哪离开家这么久啊，我半夜一想到你长这么大，从来没让你干过一点活，现在不知道你天天得给人家干多少活，妈这个眼泪哟，枕头都湿了。好了，现在好了，妈来照顾你。程心想说什么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还是没说。秀蜜自信地说，说不定啊，我还可以再找个好工作。程心问他能干啥呀，秀蜜直觉可笑，我啥不能干呢，我才50岁，好年轻的。您年轻，那您没想过再往前走一步？程心冷不丁地问了这么一句，让秀蜜当场给愣住了。你说啥？您留在家好好找个对象再过呗。秀蜜急得直眨巴眼，妈是那人吗？啊，妈是吗？我跟你爸可不一样，甩了这个转脸就去找那个，我这心灵有了创伤，可恢复不过来呢。秀蜜的声音很大，孙颖出来去洗手间，程心把秀蜜又往边上拉了，压低声音问，您来北京我爸知道吗？我才不管他死活呢。程心没有办法，从小他就习惯有事儿和程刚商量，秀蜜是拿不得主意的。现在他既然来了，程心就得从叔那儿搬出来。秀蜜乐观地说，没关系，你总有办法的，你瞧你怎么一点看不到自己的成绩，你来北京刚多久啊，就找到这么好的工作，再找个好住的房子才难不倒你，我相信我闺女。程心气结道，您当我谁呀？程心问秀蜜带了多少钱，秀蜜说她可没钱，要有钱不早来北京了吗？程心气不过，说那就住在叔的家里，还甭嫌别扭。秀蜜不干，不肯再和程家人扯上关系。程心问，那我不是程家人吗？秀蜜斩钉截铁地说，你是我的人。秀蜜让程心跟老板说说晚上能不能住在杂志社，程心正要撅他，叔竟然打过电话来了。程心问秀蜜，我叔知道你来了？
哼，管他知道不知道呢，
可是却竖着耳朵听。程心用普通话谢了叔对秀蜜的关心，然后看着秀蜜重复了一句，我爸说的。秀蜜挺挺胸，程心低下了头，啊，吃饭啊，等他挂了电话，秀蜜才倨傲地拒绝道，谁要和他们家人吃饭呢？嘿妈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刚才干嘛不说呀？程心还真憋出个主意，不过先就心虚了。可是主意既然来了，就渐渐地膨胀起来，再想不出第二个。他斗争了一会儿，往编辑部里探头，孙颖乌黑的眼珠迎着他，人人都埋头工作，程心想发出点声又没敢。半天他拨了个电话给崇文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 我有个事儿。 崇文想问的时候，程心已经挂了。经过前台时，孙颖非常的惊讶。程心迎上来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
啊，我有个事儿想求你。”
说：“
你棚里，你还在那儿住吗？”
崇文从兜里摸出钥匙串，摘下一个递给他：“你们去住吧，没问题。”程心没想到崇文答应得这么痛快，问题一解决，人一放松，脸就红了。崇文没看明白，问：“难道不是这事儿吗？”程心频频点头说：“是这事儿，是这事儿。”他捂住脸，从指缝里说：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”崇文说：“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他们还能帮着看设备呢，得谢谢他。”程心知道人家这是会说话，鞠了个躬道：“
我不会让我妈妈打搅到你的工作的，我们找到房马上就搬走。”“
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这不都是应该的吗？”
程心较起这个真儿，问：“怎么就应该的呢？”崇文知道这程心的一根筋又犯了，转身回了屋。程心追了两步，对着他的背影说谢谢，回头秀蜜不见了。一打电话，竟然听见铃声在编辑部里头响起来。秀蜜这个人有个优点，眼里特别有活儿。程心进屋的时候，他已经给崇文擦完了桌子，正殷勤地为荣轩添水，自以为在给闺女正脸，还感谢大家平时照顾他们家程心。程心把他往外推，让到前台等，这样会打搅到别人工作的。秀蜜不愿意走，非要给伊娜擦桌子。伊娜赶紧拿袖子自己擦，顺便就捂住了桌面。阿姨您别，这不是寒碜我吗？哎，不寒碜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闲不住。荣轩建议秀蜜去帮安收拾收拾屋子，反正那个屋子里没人。秀蜜就听着头了，就要往里头走，被程心连推带搡的给推了出去。秀蜜在前台的沙发上坐了会儿，看看这儿，看看那儿，孙颖的目光总和她撞上。老得陪笑，秀蜜问：“你为啥坐门口啊？不到里头去？”孙颖咬牙忍了，说：“我就是坐门口的呗。”快递来取件，孙颖如见亲人，比平时热情多了。“哎呦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这一堆东西要发呢。”快递摸不着头脑，天天都这时候来呀。秀蜜站了起来，插着手在旁边责备道：“这也是编辑部的，怎么才来上班啊？”快递说：“
哦，我不是他们这儿的。”“
那你是干嘛的呀？”
快递弟弟懵了：“
我送快递的呀。”
秀蜜看孙颖手脚不利落，抢过来帮人家装袋。孙颖和快递都停下来，默默地看着他。秀蜜真心觉得闺女能耐，这么快就找着住的地方了。虽然这地方不咋地，找一圈都没找着火，不知道怎么做饭。程心粗声粗气地说：“这是办公室，有地儿住就不错了，别挑三拣四的。”秀蜜心疼，问他平时是不是也不好好吃饭呢？程心没工夫跟他聊，赶紧奔叔家取自己的行李。天还亮，环路两边的高楼明晃晃地反射着夕阳的光，更现代的没有自己，说是哪儿都可以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，甚至东京。秀蜜在车里东张西望，感慨万千。哎呀，这北京的变化可真大呀，我得有十几年都没来了。上回来还是你两岁的时候，带你去天安门，你记不记得？天安门真伟大，八个红灯两边挂。
妈，你怎么来的呀？
啊，我坐飞机呀。
你会坐飞机？
程心不信，秀蜜嘎嘎的笑：“有啥不会的，鼻子下头那就是吃饭的。”
司机热心地问：“
哟，好多年没来北京了吧您？”
修密趴在前面的椅背上兴奋地说，
是啊，北京首都好。
哎，吃了吗您？现在呀，我们不说吃了吗？
那说啥呀？
北京欢迎你。
哦，谢谢哈。
崇文还是觉得得跟葛一清说一声这事儿，不过那葛一清就是一醋坛子，不知道哪句话又会惹来废话，所以他很避重就轻地说，彭闲着给同事赞助，等于是给彭丽找俩看门的。葛一清没听懂，崇文只得说得具体点。
哦，我同事程心，他妈来北京投奔他，没地儿住，我就让住棚里了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说的时候头皮有点发紧。葛一清问：“
程心，你大半夜去找的那个，特别不会聊天那个呀？”
崇文说：“是，他妈听他离家出走，连夜就来北京了。”葛一清说：“问题是那儿哪能住啊？就一单人床。”崇文说：“对呀，所以没要人钱。”葛一清果然怀疑了：“
我是说，你平时还得跟那儿工作呢，有人住那儿算怎么回事啊？”“
他们也不常住，就暂时住几天，找着地儿就搬走。”
崇文尽量说得轻描淡写。葛一清追问道：“几天呢？”“
不知道。”
葛一清把杂志一扔，笑道：“
哟呵，您怎么那么情啊？刚大半夜巴巴的去找他，又把棚借他住，他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么上赶着？
我离家出走也没见你找过一回，我住这儿我还得交一半月供呢。”
崇文一听，果然，这人真是什么都能联想到自个儿。葛一清问：“
哎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呀？连丈母娘你都给安排妥了。”
崇文好言劝道：“
你每天大把的时间，你能不能学点什么呀？别老把心思动在这些低级趣味上，说着说着就没溜了。”
这么回避问题就更显可疑了。杂志社谁都不去找，谁都只动嘴打电话，就崇文跑腿说没特殊感情，谁信呢？崇文解释说，那天聚餐听见程心接一电话说爸妈离婚了，当场就哭了，很可怜。葛一清恍然大悟道：“哦，艾先生您这是怜香惜玉了呀。”崇文说不过，粗暴地说：“
你少废话，我对他完全无感。”
葛一清很大度地说：“
有也没事儿啊，有吧。”
在这种时候，崇文必须得说点诚心的坏话以增进团结了。“
这孩子是不懂事儿，不是一宿没回家吗？还愣说不记得家里电话，因为记在手机里，可手机没电了。”
他不懂，说越多就越错。葛一清淡漠道：“
不都这样吗？现在。”
崇文没听出来，还踩诚心没人性。葛一清看他如此夸张，讽刺道：“
您有人性，晴天大圣您。”
崇文急道：“
我要真有想法，我能跟你说吗？”
葛一清切了一声：“
哼，我静观其变，倒要看看后头怎么个发展法。”
叔对秀蜜特别的热情，但是因为热情满意，想不出下句来，只得招呼老婆孩子都来跟秀蜜热情。婶儿一口一个嫂子的叫着，秀蜜也难得的场面一下，说别叫嫂子了，都离了婚了。婶儿已经做得了饭，程心和紫云挨着坐，她偷偷的踩在了紫云的脚上，小声的问：“
你怎么知道我去哪儿了？是不是你跟踪我了？”“
你看见了。”
紫云并不承认。叔举杯欢迎嫂子说：“
您跟我哥虽然不在一块儿了，但我心里啊，您永远是我嫂子，以前是，以后啊也是。”
秀蜜谢了他们操心诚心，婶儿顺嘴夸诚心挺懂事儿的。诚心听着走神儿，好像谁家都是这么聊，也不知道最早是谁编的本子。秀蜜问叔道：“
你哥告诉你我来了？”“
是啊，您也不跟他说一声， 他问了孩子他舅，才知道您上北京来了，让我呀好好的招待您。
婶儿摆出知心人的架势，推心置腹道：“
可以了，算有良心了。您说是不是，嫂子？咱们女的是一头的，我理解您，这些年呢不容易。”
书见紫云听得兴奋，便说：“当着孩子甭聊这个了，说点高兴的。”秀蜜淡淡的一笑问：“哪有什么高兴的呀？”听出冷场，又赶紧找不到：“我就见着你们高兴。”
程心趁机说给秀蜜找到了住的地儿，今天晚上跟他一块儿搬过去。
紫云难掩喜悦道：“那太好了。”叔拍紫云的脑袋，方才急道：“那哪行啊，什么地方啊，靠得住吗？嫂子您千万别嫌弃，您可以先住在我这儿。”“
您的好心我们都领了，诚心就已经挺麻烦你们了，哪能我们一对儿还来麻烦你们呢？”
叔兀自说不麻烦，大家挤挤热闹。秀蜜解释道：“
我来北京啊，主要是放心不下诚心，来跟他就个伴儿，所以啊，他在哪儿住我就在哪儿住。”
婶儿看这事儿也就这样了，便多喝了几杯了事。回到棚里，秀蜜跟诚心说：“
你婶儿那个人呐，瞧着不善，欺负过你没有啊？”
诚心说：“没有。”秀蜜哼出一片酒气道：“
那就行，有啊你就告诉妈，妈饶不了他。”
诚心站冰箱前咕咚咕咚地灌了一瓶水，再回来秀蜜已经张着嘴歪在单人床上睡着了。诚心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睡，拉了把凳子坐在床边看着秀蜜。秀蜜喃喃几声，突然打了一个巨大的呼噜，咂巴咂巴嘴，翻了个身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